嗨，我是 Max 吕元中，你现在收听的是元中鸡汤。那个前面小易，我们讲太多你访问的经验，因为你真的太资深了，我们不跟你偷一点东西真的不行。就像我们之前我们找嘉欣来的时候，不问他一些房地产，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对，因为都要访问索罗斯这种事情，谁会有啊？
现在都没有人知道索罗斯，
怎么可能啊？炳哥，我们就是1997年，大家都要表过，跟我没关系，整个泰国都被他表过，
是啊，
整个韩国都被他表过，
对对对，东南亚金融风暴，
对 对, 對，都靠他了，对不对？好，那小易，你工作到现在，我看啊，商周前面是金周刊，金周刊前面是
商周，前面是就是一周刊，
那一周，那一周刊在前面还有金周刊。
没有，是一周刊之前是民生报嘛，
民生报，哇，民生报，哎、欸、
对啊，
现在好像没有民生报了，
现在没有了，
对对对 对, 对，那民生报在之前呢，
念研究所，
OK， 所以你就是民生报、一周刊、
商业周刊，
哇，就是其实你转换跑道没有很多，哎、欸、
没有
很多，你很就是忠诚度很高，
还行啦。
所以你这个记者的经验跟用笔的访问这么多，我们 前一集就不跟你偷一点东西真的不行啊。
嗯，
我们来讲一下，那你这个从毕业啊、求学啊什么的，我们前面有聊过，其实你觉得你最也不能讲挫败，就是比较困难的部分是感情。
对，
这个你先让你叙述一下好了。
就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嘛，那然后我每一个恋爱都是，这不是可以理解吧，就我每个恋爱都是失恋收场啊，对啊，所以我没结婚啊，
对对对
对，那所以相较之下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比较低谷的事情。
你本来就想向往结婚吗？还是找一个伴其实长久相处也是一个行为？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朋友他不结婚
哦，我原来的想象哈，我后来现在才想，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错的。就我以前都是一个很传统的想法，觉得恋爱到最后就是结婚，你知道，恋爱的修成正果是结婚。那但是我们通常都恋爱到后来就是无疾而终，然后就没结婚。所以后来我才理解到说，其实恋爱跟结婚是分开的两件事，恋爱是恋爱，恋爱的本身就已经是个结果了，那他是不是可以因为恋爱而结婚，那是另外一件事。
对啊，我现在的概念也是这样。
对啊，但是我以前不没
我可以理解，你知道，因为我有一些长辈哦，就是
也是这种想法，
就是他们，我觉得因为可能就像你说传统，或是我们的学习的对象大部分是我们上一代啦，所以上一代如果他就是这样子的演给我们看，或者平常给我们看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就应该这样。
对啊，
像我有问过那个丁玲娟老师，我也是有问他，
对，
我说结婚的意义是什么，跟生小孩意义是什么，我说哦没有啊，我那个时候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就是结了婚啊我就要生小孩，
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我有问过他这种事情。然后我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比较不一样，就是我喜欢去想说啊这件事为什么，就要念大学嘛，那时候我快辍学的时候我们两个在聊这件事，
对，
我就想说那有没有一定要有大学学历嘛，
是是是，
对对对，然后后来才有这个。所以你现在的观念是什么？
我现在的观念就是我觉得呢，一个人的感情，也就是说你的情感生活哈，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路叫做玩一玩，第二条路叫做认真玩，第三条路叫做结婚。那最不好的就是中间那条，叫做认真玩。
你突然让这个世界静默了，炳哥，你先，我们先不要让他解释。你听完他前面这一段的时候，你的
觉得这个好像就是我们的 M 型化社会，要么就
左边，要么就右
边，讲得好，不要中间就对了。
OK，
对，那 CP 值很低。
好，让我们好好听一下这个，我都叫大义哦，请大义来给我们开示一下。
这是我历经多次失恋学分之后得出来的结果，就是说，一个人你如果要在感情的生活里面哈。不要说长盛，我们要说你在感情里面你可以觉得悠游很快乐很开心的话，就是这三条路。 随便玩、认真玩跟结婚三条路。那我最不推荐中间那一条，叫做认真玩，因为 CP 值最低。我过去都是选择第二条路，所以我真的不推荐，大家看我的下场就知道了。那随便玩的就是说，随便玩这个应该吕元宗很熟嘛，
熟你个头啦。
这样没有，好
熟你个头啦。
你看，
剪掉你妈的，剪掉。
主持人反应好快，好激烈。
请退通告，我跟你讲。
随便玩，我解释一下什么叫随便玩啊？随便玩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广交浅交，你可以尽量当你的渣男渣女，然后在感情上面你觉得开心就好，不要想太多，但是不要有太多情感上面的摄入，不要对这个关系有太多的投射跟期待，就是大家约出去聊聊天啊，吃吃饭啊，然后你要不要上床呢，你们就看双方的这个这叫什么，不是承诺，双方的这个对于这件事情的负担的程度。好，现在的年轻男女负担度比较低嘛，就是大家觉得这已经是关系里面的标配，那我们那时候就对这件事情就是很慎重，所以就是你自己觉得，但是不需要太早去把这个人认定，也就是说你就是尽量的像李奥纳多女朋友不是都是名模吗，你就是想办法就是认识越多越好，在不得病的范围之内，好，然后玩得开心，结束，收得干净，全身而退，随便玩。好，
好，第二个来。
第二个叫认真玩，就是我们俗称的谈恋爱。好，那谈恋爱就是说，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在关系里面，你开始放了很多的期待，你开始对这个人很好，你把他当成是我生命里面的很重要的排序。它不是一个生活里的甜点，你今天把甜点升级变成类似一个主餐了。这种就叫认真玩了，你什么东西都会想到他，我去逛街的时候要去男士部门买一个什么东西给他，然后家里面还要为他准备一副睡衣、牙刷、牙膏，这样认真玩，然后甚至在幻想我以后会跟他构筑怎么样的生活，然后我以后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存钱了，我们要住在哪里，以后会是怎么样的夫妻，怎么样的人生，不一定要结婚，就我们以后会有怎么样的未来，这样指标就是你会想象我们以后有什么未来，这样认真玩。
Okay, 等一下我们再请饼哥点评，然后 我也会分享一下。好，来请第三个。
第三个就哦，还有就是刚刚我补充一下，认真玩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那个占有欲会很强。所以占有欲很强是说你会计算你在他生活里的比重跟他在你生活里面的比重，双方的比值有没有很靠近。好，这个就是所谓的认真玩，通常女生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状况，然后如果一旦发觉这个比值有点差距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心的不安全感，这就玩得太认真了。认真的女人是最美丽的，但是呢认真玩的女人就不怎么美丽了。好，因为会给彼此，先不要说对男生怎么样，但是对彼此会有很严重，会有很大的负担，然后感情会因为这样患得患失，就反而会就会很容易就会走向那个结束。那第三个叫做结婚嘛，那个就是所谓的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那这种就是我们在一起的原因就是我们未来要有经济目的，经济目的就是结婚。结婚，三民主义国父有说啊，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经济单位。
哇靠！我上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是高三呢、欸。
这句话真的太有道理了，
是没错。
对，大家都觉得结婚是感情活动，错了，结婚是经济活动，100%是经济活动。结婚就是一种类创业。只是创业的这个状况是不太一样的，你们的两个人结婚就是一个小公司，这个公司呢也是经济为目的，然后你们要增援就是生小孩，怎么样在增援增几个人的状况下往前迈进，让这个小公司可以持续稳定的成长。所以我认为结婚就是创业，他就是，所以结婚必须要以结婚本身就是一个目的，他跟感情好不好其实还好啦。
嗯，是一个合作经济。我这个
对
你第三个这件事情，那我就是我是几乎我觉得我有听过一半的论述啦，但是你刚刚这个论述有更精，用词有更精准。
对啊，
来了，我们让 秉哥稍微点评一下。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大义老师这样讲的，他就是一句话做一个总结，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
的确啊，就是我后来有学到，就是其实在感情里面有期待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对自己、对双方还有对整个感情是不好的。因为期待其实一开始你先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去套上那个锁，其实对谁都是一种压力。
对啊，
我后来有训练好自己一件事情，就是我就像今天这一集还是上一集我忘记，就是我能接受大部分的概念跟想法跟提议，但是我要不要get involved in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啊，
对，但是我并不想要给人家的一些期待，就是期待对方一定要怎样。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知道当我这样做，我就让对方不自由，我也让自己不自由，只要让我们双方不自由，这件事情就应该不会太好。
嗯，对，就是对，是这样没错啦。对，所以就是彼此之间那个两性之间的这种相处呢，其实是要放轻松，越轻松越好。
对啊，我觉得是尽可能要，就是你也不要求对方，他对方也不要求你，不能讲不要求，因为如果要求的背后绝对会有一个很精准的答案，但是如果那个精准答案你做不到，或是他就是指定你要做到某一些东西，你大概也只能做到百分之八九十，那你可能是最多了。比如说像他希望你怎么对待他，你希望他怎么对待你，我觉得那些事情都非常的带有绳索。像我们之前在工作坊里面学到，就是其实最重要的是挑选哪一个伴侣，你在他面前是被允许可以做自己。
哦，对，这是蛮重要的。
这件事情是最难的吧。我们请这个我们三个人唯一有结婚的那个秉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件事好了。秉哥请多一点点评，谢谢。
我这个很难去说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啊。如果是感情的需求，我们就是玩一玩就好了。如果真的是经济的需求，我觉得结婚倒是一个很好的。
的确像是你刚刚讲的一样，经济单位，
经济单位，
他是经济单位。对，那你所谓的，因为你在我们前面做这个，我们大家在做访纲的时候，你聊过大龄剩女这件事情。
对，
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就像现在我们录音的时间是2024年2月4号，
对，
你他妈的马上又要过年了，你每次过年回去会被问吗？
不会啊。
小易啊，怎么样，还没交男朋友啊？
没有没有没有，不会，
应该不会了。
不会，我妈这一点，我们家这一点是很开明的，所以我妈从来没有问过我，
是
就是说关于结婚啊什么 这些事情，
是
我家人也没有。哎，
那还不错啊，你压力压力不会很大。
啊，对，不会不会有什么压力。
对，
但是倒是说我觉得那个压力很多是自己的想法。我有蛮长一段时间，其实也不瞒两位，就我其实有蛮长一段时间就午夜梦回的时候也会问自己说，哎，为什么我周围的人啊，个性比我烂的，长得比我丑的，然后身材比我差的都结婚了，那为什么只有我嫁不出去，你知道吗？真的会有那种觉得啊，好像世界忘了我的感觉。然后我是基督徒嘛，就会觉得啊，神是不是忘了我了？为什么只有我没有对象？这样子的确也会有那种感觉，然后就会觉得说自己有一段时间真的还蛮自怨自艾的，就觉得自己很可怜，然后觉得说我到底是哪里不对？然后你知道女人很会联想，所以每一次想到这个的时候，接下来就会想到当年的那个失恋的痛苦，然后想到说那失恋的时候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事情啊，原来那个伤还没好什么的，就会这样整个搅和在一起，然后把自己搞得很难过。
你曾经在那些时候午夜梦回的时候 对自己用很怀疑的或是任何的，对，就是会攻击自己吗？
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做错什么事啊，会觉得自己蛮差的啊，这样子。
嗯，
大概是这样。我没有很会，我不太会，没有那么责备自己，可是也会让自己挺难过的，
至少会很怀疑自己。
对啊，会啊，
一定会，就想说奇怪，旁边人怎么样，我都就是都没有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会有，会种下一种不好的因子。那个因子是说，你其实潜意识里面你也会有一点仇视，好比说男性啊，
哦，我懂，
或者是说有一些很正的妹啊， 或者是什么的，你会觉得这世界好像有点不公平，然后你会觉得那些人在高兴什么，然后你会想尽办法在心态上面会去 highlight， 会去一直不停的强调你自己的优点，然后觉得自己很强，然后觉得自己不要跟他们好一起 一般见识，我们是不同类的。其实那个心态上在某个程度会有这样子的这种想法，
我觉得可以理解。
对啊，
因为那个跟我觉得就有点像，我觉得不要讲在男女这一块，因为你这个有点像是在男女的人肉市场里面嘛。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讲到想说比如说怀才不遇的人找工作啊什么之类， 一样会有类似这样的行为。
对，那种其实现在想起来它就是一个很强的自我防卫的心态，那然后甚至是说你是靠贬低别人来加强你自己。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啦，我觉得那内心是充满了自卑感，可是你会不自觉，你会用一种强调别的地方的自大来包裹你自己的自卑感，可是其实内心是很自卑的。
你刚讲这段其实非常重要，嗯，那点你叙述的非常清楚。
是，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在面对一些弱点或是在某些地方表现的自己觉得相对不好的时候，
对，
大部分的反应做法是这种，
会啊，而且你会，我觉得那种东西就是说最重要你会忽略掉，其实你很容易让自己不开心，你 我们都成为我们那时候成为我自己最不开心的原因，可是我却会把这个不开心的原因呢归罪到外面的人都对不起我，外面世界对不起我，八百年前抛弃我那个劈腿那个男人对不起我这样。但是其实真正让你不开心的
是
你
自
己，是
你
自
己，
对，
完全是这样。
对，
我觉得你能想开这样蛮好的啊。那
后来怎么走出来？
对，你后来怎么走出来的？怎么想开这件事的？
好问题，我是怎么想开的？我自己这样回想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可能要到很后面呢，可能是这一两年我才对这件事情真的想的比较开。就是说，你会随着增加自己的，我自己会变得比较快乐，然后我自己的生活有一些改变自己的态度，然后你相对的就会用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自己。走出来的关键是我改变看自己的态度。
你上一个交往的对象的时间很久了吧？
超久的。
我们认识的中间有交往过几个，至少几个男朋友吧。我们不要问了，我们不要问，
我们没关系啊。
就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认识几年？
16、17年，就是
那可能只有交过一个。
哦，我其实觉得人在单身状态的时候，我建议至少多约会，就是不见得要玩，就不是要进入肉体，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至少多接触。因为这样讲好了，我记得我忘记是什么时候，曾经有个老师讲说，我们只有我们的课，我们的国民教育只有教性器官，但没有教性的知识，还有性相处，
是
跟异性相处。譬如说以前我在一些工学院，我现在讲是学校的工学，宅很多，
对，
他可能一辈子很少跟女生讲过话，
是，
所以他会没有那个互动的
感情教育。
对，先不要讲感情教育，他跟异性互动靠他就是没有经验。
对啊，
所以我觉得光是 OK， 你有电脑或是有交友软体的时候，但是还是轮于用文字打字，但是其实相处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啊，是这样没错。
对，就是曾经有一个影片，我忘记是什么纹身说书哦，就是 YouTuber 是不是，他就讲说交友网站真的可以得到真爱吗？他里面有一个议题说法我觉得超棒的，他说交友网站把大部分大家筛选对象的条件弄得很像在买卖和牛
哦，
有没有身高，有没有然后学历，有没有，
对对对，都这样
的，啊，怎样怎样，他的长相或是身材要怎么样，有你好像在挑，就是好像去买菜。但是事实上你会跟一个对象走比较长久的背后，不是那些外在，就是买和牛，有没有宫田产，有没有什么石原岛和牛，哦，A5， 就是很像，你现在听得懂我在讲，哦，
我知道，
对，就把一个男人筛出来的，用你的说法，哦，把一个男人筛出来了以后，但这个男人到底适不适合跟你相处，事实上是要相处才知道，
对啊，
而不是那些表面条件。
对，
对，然后当然讲回来，这些男生，包含宅宅，他们去找那个女生，发现现在的照片太多都是
假的，
对嘛？就是，其实我因为念资讯工程啊，后来认识一些朋友的时候，他们说：“哎，你不觉得那个照片？”我说：“我眼睛就自动会解码，因为我知道那个假的吧，所以那个你的那个表就是肤色一定没那么好啊，皮肤一定没那么好
看得出来哦。”
不是啊，那个。经过那经过、oh. 那经过什么相机有没有美颜相机干嘛？ 你就自动把它弄烂50%就好了。
哦、oh. ，
眼睛就自动弄烂，
你会自己打折。
你就想想那怎样是正常的，你要想就好了。Oh. 因为大部分的贴，我是自己的照片，我是不会这样做了。但是譬如说你光是拍那些食物的相机有没有？它不是都可以？到底是烤肉啊、新鲜啊、Q 弹啊、甜美啊？你光那些滤镜都有。
哦、oh, ，对哦。
那你在自拍的时候，答案还不是一样？
哎呀，真的是。
你要讲回来，所以你是在这一两年走出来的。
对。
然后我也觉得这一两年你比较快乐。
我也觉得。
对，所以在两三年前，其实你会那样想很多事情，是不是？
对啊，会啊。那我要讲就是说哈，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无形的影响。我所谓无形的影响是说。因为这样，他的逻辑是这样哈，因为感情这件事情，所以我对我自己有一个误解，我对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觉得我没有那个价值，好，我做的我的价值不够，然后我会贬低我自己，然后我有自卑感，然后因为这样子呢，我就会这点就变成一个。病毒一样它会扩散，它就你就会认为说我其实在其他的方面我可能也表现得不好，我可能也不喜欢自己，然后也会有不好的影响，对自己也是负面的评价，所以你就会对自己，你就会某个程度上表现出来，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很用力，因为你对自己你觉得我就是不够好，我怎么样做都不够好，所以就要逼死自己一定要很努力很认真这样子，那但然后就会不快乐啊，因为你把你很多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这样子，所以他整个逻辑是这样，所以最后看起来就是说你把你自己搞得很辛苦很累，也许会有一点点成就感，可是你自己却不开心，那不开心的背后是你觉得你自己很糟，你不满意你自己，然后你觉得你有自卑感，然后你会觉得你没结婚就是因为你没那价值，所以没有人看上你，然后等等等等的，这就是一个串在一起的逻辑。
我觉得你就以我们认识妈16、18年这样的朋友，我觉得你不是 typical 的女生，就是你不是典型的。
是是是。
我老实讲，就像我们瞎编在旁边，就
是
对，我觉得你不是典型的女生，所以我觉得你的市场也不是典型的男生那个市场。但我觉得你这两年的这个转变，我觉得超棒。包括你就这几次，你有几次在脸书上面分享说，欸，你就是我觉得你更做自己，
对对对，
更揭露自己不好的地方，你接受了，
对，
然后你这两年也去做营养师，
对啊，
身材改变，
对，
然后什么之类，我觉得你改变蛮多的，然后你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又学理财什么的，
对啊，
我觉得你的生活改变了超多，
真的。
秉哥，你刚刚听他讲那个就是厌恶自己的那个过程。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死亡螺旋啊！我现在在讲那个哦，美国的白领阶级自杀率其实节节高升，梦中就是
真的
死亡螺旋啊！
哦、
就是你的工作压力，然后到最后心情不愉快，又没地方跑，
对，
最后一直怪自己，
对，
最后
然后觉得自己很不值嘛，
最后人就自杀了，
真的，
对对对，因为当你就有点像我们上次访问李雪辣椒那个老板，他们是一对神仙眷侣。李雪是他老婆，然后四川人就做了很多辣菜。
Oh.
OK， 我要讲是那个老板，就是他老公谢正汉 ，S 他的那个英文名字是 ACES， 然后他的状况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一直非常的不信任自己，他做什么都失败哦，他就甚至没有生存的意念，他觉得他考试也考不好，做运动也弄不好，然后什么也没有，就后来他在他家楼下遇到了随机杀人。
哦、oh. ，
我们在那一集里面。各位听众现在可以回去，你听完这一集，你可以回去听，谢正汉先生的第一集跟第二集，你就完整把它听完。我们研判他的状况是因为他对自己都没有生存下去的动力了。
对，
他非常觉得，因为他哥是医生，就他们全家人都是，
哦、
就是念书都念很好啊，
优秀的。
对，他是那种大学考不上啊，什么都没有，就什么都没有，
哦、
什么都不好。然后他就会觉得我很没有价值，我是一个不应该存在。
Loser
对，他可能是 loser 撸到底的那种的，然后他就吸引来那种，因为当你脑袋就觉得说我是不是不适合活在世界上，他就吸引来了随机杀人，他就是被扁钻从后面，
哇塞，有杀到他哦，
刺破肺动脉流2公升的血，
但他活下来了，
他活下来了，然后他
有改变他什么，
改变他非常非常多，麻烦后来去听，
好好，
我不告诉你，
去听，告诉我，
去
听，
已经上线了，所以你今天回去就可以去听。
哇塞，
这件事很夸张，所以你刚刚讲的事情就是我不停的讨厌自己，我觉得不，其实你如果觉得自己的某些点是不好的，你不爱自己，当然也不会有男生青睐你的这些点。
的确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这个是有方法可以。我自己用了，
麻烦你的大义老师，麻烦你。
可是我不知道，因为我跟很多人讲，大家都嗤之以鼻。
管他了，不要理他们。来，
我跟你讲哈，最有效有一个办法很棒，那个方法叫做写信，写自我日记，每天写一封信给自己。你现在想一下，这个日记要这样写哈，你要假设呢，现在除了你现在你自己之外，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你自己。好比 Max， 好比丙哥，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对不对？但是你要想象，宇宙中还有一个更大的 Max， 有一个更大的丙哥在看着你们。然后这个人呢，每天都在看着你们，这个更大自己每天看着你们。然后他用你最想要听到的说话方式在对你说话。然后呢，这个人每天在晚上睡觉或是什么时候，他会对你说一番话，那个就是你日记的内容。然后那个日记的内容可能是这样写的，就是 Max 你好吗，我知道你今天过得不太好，你心情如何如何如何，但是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告诉你，我想嘉许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看到了你做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你有这样美好的特质，所以你其实到现在为止你都过得还不错，好，嘉许自己，然后最后写上 love，然后签上自己的名，这样。
这件事你做过吗？
我做过，我做了3个月到现在，没有蛮久的了。我是从去年可能9月、10月做到现在。
哦，那你得到的感觉跟自己觉得这个反馈，就是你得做这么久，你跟我们听众再多讲一点。
我的感觉就是说，刚开始你会觉得好像真的只是在写信，好，你就是只是在写这个东西，像在作文一样。可是写着写着，它会有一种特别的，会让你跟你自己的内心产生特殊的连接。做这件事情的用意是要把你拉回到你自己的心里面。因为我们其实像 Max， 像丙哥，你们都是有事业，然后很聪明的人。其实我们都把心思放很多，其实是放在外面的。你会想要应付这个环境，面对外面的挑战，我们想要在这个世界上面怎么活下来，每天都在想着活下来的时候，其实你忘了要照顾你自己。所以用这个方式，你给自己留10分钟、15分钟，甚至更短都没关系，但是有一个时间让他回到你自己的心里面，让你自己好好的对待你这个5到10分钟，不用讲什么太复杂的话，不用，就是找一个点告诉你自己，你很美好，你很棒，谢谢你自己，然后你爱你自己，这样子结束。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啊，因为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它叫做自我的咖啡时间，
是
就是每天早上的时候用一杯咖啡的时间，也是用一封信的时间告诉自己。然后重点是他为什么说是咖啡时间，
为什么？
因为喝咖啡的时候它是一个感官的刺激，
对，
而且会让你有一个仪式感，
对，
而且你在念的时候你其实脑袋就会有一个印象，我喝咖啡就是一个很美好的感觉，
对，
就反而下次你在喝咖啡，只要你晚上下午你去喝星巴克，你会想起那个美好的时刻，
是
它会把它的体验时间继续往后延长。
对对对，是啊，
对，我觉得这很棒，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对，但是我之前跟很多人讲，他们都像你这样说很棒，然后就忘记了。
要不要做？我觉得要不要做是一回事了。然后我刚刚会想要请你分享这件事情，巨细靡遗的讲，是把我们的一些方法跟智慧提供给更多的人。然后其实 像我不知道是我们那个群里面在聊天还是什么时候，我有一次有跟你讲，就是我在认识你以前，我在上周上面看过一篇文章，就是你心情很好，你觉得你得意忘形的时候，你往上比
啊，
好，你没有多了不起，但是你如果很 down 很状况很差，你往下比
看看 ，OK，
你往下比，比如说前一阵子就是我有朋友跟我抱怨说他的父母原生家庭这样，我就说其实像我自己也有自己的状况，但后来我的想法我稍微比较健康一点，我就说你有没有觉得我很聪明，他说对你非常聪明，我说这是个公认的大部分人觉得我很聪明吧，他说对啊你非常聪明啊，我说那我看起来现在除了稍胖以外我应该算稍微健康吧，就是我是正常呼吸啊，什么有手有脚啊、uh-huh. 他说对，我说其实我觉得这样就很棒了
哦、
就是我也不想要怪罪原生家庭什么的，我觉得很棒了。那讲这件事情就是有点像说，那如果有一些人就是我状况很不好，像我的朋友他刚刚讲他原生家庭状况不好，那我就往下比，我是个四肢健全甚至朋友觉得我相对聪明的人，我就觉得这个 gift 已经很棒啦，那只能这样子了。那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想要从我们中间这个我们这个标题学习低谷的智慧，我不知道他遇到什么事情，但我觉得他可以准备非常多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他会遇到什么事。其实刚刚讲这个东西，在我如果以前的学习经历里面，我觉得那个有点像是跟内在小孩讲话了，
差不多。但是内在小孩我也做过，内在小孩是另外一个状态啊。
对
对，我觉得内在小孩更比较难一点，
对对对，
比较辛苦一点。
对对，但是其实都是照顾我们自己。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人的确真的就是太分散了，注意力太分散了，
对，
都在我们的肉体以外。
对，
的确花个15-20分钟每天这样做的时候是会比较好的，因为我看过更严重的人，他们状况很差的时候，他感受不到自己肉体以内的感觉
哦，
他已经都在照顾外面的世界跟人，还有他的公司，他的什么东西，他的事业，他的欠债，或他的老公或老婆，或是他的小孩，或是很多都是他肉体以外的状况，他严重到他不知道他自己内心的感受，完全讲不出来
哦。
所以其实你刚刚这个方法真的很棒，但是我们需要跟很多人，就是我们这么多集，我们需要让很多人知道说，如果你太忙了，讲夸张，你像我其实有些时候有跟一些朋友讲，就是你忙到就工作，就是我是先去润泰，就是我卖掉公司去润泰的时候，我才发现有很多工作者，就是我们在润泰的时候工作的一些人，他们也是不是在润，他们本来不是润泰的人，就是外面的人，他们工作习惯坏到他们可能已经肾坏掉，就是膀胱啦、
对，
就憋尿嘛，憋尿嘛什么的。我是都会告诉这样的朋友说，你如果想要，就是你已经 lose control， 你的生活真的已经 lose control， 你总是可以坐在马桶上吧？
哦，
你总是会有5-10分钟吧？你偷想办法偷时间，那个时候想办法去照顾自己，因为我看真的太多人，你也一定是，比如说很多在工作里面开会，什么7-8点、8-9点。没有吃饭，没有就憋尿，对，肾盂坏掉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样的人。
欸，我觉得这种像我觉得这种很容易发生在创业家身上。欸，
不见得，不见得，高管也是，
不见得吗？
高管也是啊。我后来认识，那为什么特别讲那？我刚刚讲说那些那票人，他们就是在大公司里面的开会习惯。
哦，
我不能讲说差，但是那个我觉得开会
出来，
我觉得开会文化很差，不吃饭憋尿，然后就是让自己为了太多的工作，然后你也不注意你的身体，其实很想尿尿，那就是一个身体告诉你说我要做一点事，那你就忽视它嘛，很饿，然后你就不给他吃饭，你的胃他就你就忽视它嘛，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怎么样都想办法在这个工作里面偷时间去照顾自己。你刚刚讲那个方法是你很多人很有时间去写个5-10分钟、
哦
yeah. 对，但是偷个时间坐在马桶上，对啊，坐在马桶上你可能真的不是在大便，对对，尿尿，但是你就深呼吸回归自己，再去做下一件事情都是好事。
大便的时候可以做这些哦，
可能不是真的大便，没有，重点是你如果跟人家讲说我要去厕所大便，人家还不给你时间，你大概也只能在会议室里面解放了吧，应该没有人会要这样做啦，
应该不会。
对对对，就是我刚刚讲的是极端的方法。
对啊，我觉得现在就是真的均衡蛮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 已经不是均衡的。我觉得像现在缺工缺成这样，其实是他宁可不要赚那么多钱，他也想要比较照顾自己的生活。
真的真的，
对
对啊。
那我觉得是这样，今天 你跟我们分享超多我们没有想过。
真的吗？
对啊，
好像不太低谷。哎、欸，
不用低谷，因为你会的方法蛮多。其实我们认识快二十年，没想过你刚刚讲那个交往或男女或亲密关系那一段，哦，你有那么大的挫折。
对，因为坦白讲哦，就是我也蛮不好意思，蛮不好启齿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就是整个来讲，我还是一个很幸运，跟我也觉得我自己蛮幸福的人。然后开口说出来，你知道我们周围很多人就是那个低谷都很低啊，然后人生的挫折很多的，我都没有遇到，所以我就觉得啊，讲出来实在是有点汗颜。不过我还是说，我有一个受访者，有一次我们邀请他来分享他自己的逆境跟低谷，结果他只有。哦，那真的太夸张了，叫做没考上台大。是不是很欠扁？
我刚刚眼睛都变大了，炳哥，炳哦，我们两个都有台大了，但是你可以。
我好低谷哦。
只有你资格讲一下。
对，我好低谷哦。对，
我不要台大的。
我真遇过一个，就我遇过一个。对，一个那个高阶主管，哎，人生的那个低谷就我没考上台大这样，然后当年为了没考上台大，他还要自杀，这样，而还是没考上台大医学院，他考上是台北医学院，然后为了没有考上台大医科，要跳海自杀这样子，
这压力也太大了。
但他反正那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总之就是他没有啦，他没去跳。
好，各位现在想要跳的人，你应该知道，就是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差。有的人就是因为这样的挫折，没考上台北医学院，我都可能不会考上。真的呢，我觉得我去认真考，我也不会考上。
对啊，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生物就不会过关的。对，好 ，anyway，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商周学院副院长。那资深记者单小易，
是
小易来跟我们分享很多好特别、有趣的方法，
教我们
方法。
对，
以后多找我。
好好，我们要跟你再多，因为你有访问很多人嘛，我们在就是不只是你的课，你的
对啊对啊，我们可以多聊一聊。
好好好，请大家期待哦。
可以，很棒，
很棒，谢谢小易，今天谢
谢
小易，
谢
谢
大家，谢
谢，
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这一集就到这边。熬一锅鸡汤，喝一碗辛酸。嗨，我是 Max 吕元忠。如果本集节目对你有帮助，请给我们撰写评论，五星好评。如果你有问题，跟我们分享，我会在未来节目中回复你。拜拜。